日本读卖新闻1月4日报道，去年中共军机绕台次数大增，中国正是确保武力犯台关键的制海与制空权，并逐步获得从空中同时攻击陆海空的能力。报道指出，中国攻台的准备进入最终阶段，即备战登陆台湾本岛。日本的公共电视 NHK 在2021年12月底在未预告的情况之下推出一个以台海危机为主题的特别节目，名为《台湾海峡发生了什么事呢？美中新冷战下的日本》。节目内容中报道台湾面临中国武力威胁的现况，包括近期中共军机频频干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以及为了因应中国解放军日本各地的美军基地所采取的行动。节目的重点之一是日本政府的退役官僚同学者组成的智库战略研究论坛所执行的战略模拟推演。日本智库战略研究论坛研究员长美贤参与了战略模拟推演，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多种因素之下，台湾对中国很重要，因此攻占台湾是必要的。
だから中国のリーダーでいるためには何かですね、このみんなが習近平氏にもっと長くですね、いてほしいと思う特別な理由が必要なんですね。
长美贤话：首先对中国来讲，台湾是国内问题，所以应该要统一台湾。再者，中国早就到了要大幅向外发展的时候了，基本上是从北京、上海和香港等沿海城市开始发展。因此，当中国考虑发展中的安全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保护沿海城市。台湾就在这些沿海城市的正前面，从台湾可以攻击这些城市，因此在国防安全的角度之下，攻占台湾是必须的。此外，随着中国扩大它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如果占领了台湾，中国就可以将它的影响扩展到第一岛链之外的太平洋。对于中国以武力占领台湾的事情，长美贤认为，直到北京奥运会顺利落幕之前，中国不会冒险进攻台湾。不过，武力犯台是迟早的事，而且2027年就有可能。
まず第一にですね、中国は台湾問題を自分の国内の問題として捉えていて、要するに国家統一の問題だと捉え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まず第一にありますね。
長美贤は、習近平希望長期擔任中國領導人，所以他需要有特別的成就，其中最能夠奠定永久執政的指標就是佔領台灣或者是台灣周邊的島嶼。因此美國印太司令部前司令戴維森才會提出2027年很危險，因為到時候習近平將會完成下屆任期，其實如果中國目前就要攻擊台灣，他认为解放军已经做好了准备，只是还在这里等待最佳的时机。2021年9月18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前司令戴维森接受日经亚洲的专访的时候，再次强调未来六年将会是台海问题最关键的时期，主因在于中国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化。他认为中国内部在2027年发生权力过渡的可能性大，将影响习近平是否以武力犯台。日本智库战略研究论坛所讨论的战略模拟推演之中，探讨了台海若真是发生危机，日本政府应该如何遏止。战略研究论坛研究员长美贤表示，日本政府的遏止措施要从中国武力犯台的方式推演，大致可分为三种方法。
中国はミサイルとかですね、それから飛行機ですね、はたくさん持ってるわけです。だからミサイルとか飛行機で台湾。
长美贤话：最直接的是解放军用导弹和战机对台湾轰炸，再登陆并且占领台湾本岛。中国有足够的导弹和战机，但并没有足够的登陆舰来到占领台湾。所以虽然中国可以攻击台湾本岛，但是就很难占领。第二是占领台湾的周边岛屿，令到台湾人民投降。这个选择下可以攻占金门岛、太平岛、东沙群岛等，比占领本土容易得多。第三是围攻台湾，通过外交孤立、导弹演习和海上封锁包围台湾，令到台湾失去外部联系，向中国投降。 長美賢表示，中國在南中國海打造人工島並部署艦船同戰機，在基艦的支持之下隱藏配備核導彈的潛艇，在攻佔台灣的時候，南中國海將會成為中國的要塞。中國還在東中國海設定防空識別區，在石油鑽井平台部署雷達，亦即在東中國海又建立堡壘以佔領尖角諸島、中國的釣魚島，並且在島上建造大型軍事設施。中國將會進一步將軍事力量擴展到台灣的太平洋一側，在攻佔台灣的時候，中國將會以南中國海的要塞和東中國海的要塞以及太平洋一側的解放軍包圍台灣。 NHK 在以台海危機為主題的特別節目之中指出，隨著美中形成新冷戰的局面，台海局勢的影響開始擴展到日本，駐日美軍的動向更加活躍，自衛隊在西南地區亦都開始了新的部署和演習，以跟上美軍的步伐。此外，前自衛隊高層進行了模擬台灣發生衝突的情況，自我驗證屆時日本將會採取何種應對措施。長美賢表示，為了圍攻台灣，中國必須將美日等外國軍隊驅逐在第一島鏈屬於中國一側的水域之外，因此美軍和日本自衛隊必須繼續在第一島鏈中國一側的海域加強部署軍事力量。
この第一列島線の例えば日本の南西諸島とかこういったところにですね、アメリカはミサイルを配備することを考えて。
長美賢話，美國目前努力在第一島鏈上面的西南群島部署足夠數量的陸基反艦導彈 SSM， 計劃將美國海軍陸戰隊重組為一個陸基反艦導彈部隊，日本亦都將部署陸基反艦導彈部隊。如果中國艦艇在圍攻台灣的時候靠近第一島鏈，日本和美國隨時可以用導彈攻擊，而且當美國海軍進入第一島鏈中國一側的水域的時候，日美導彈部隊可以提供支援。長美賢指出，日本目前計劃擴大它的導彈的射程，以期在更大的範圍內支持美國海軍。此外，有消息說日美雙方已經在研議台海緊急應變計劃草案，一旦台海出現緊急情況，美軍就會立刻到日本設置臨時基地，由日本負責提供彈藥和燃料等的裝備，共同應對中共武力犯台。NHK 除了在日本国内进行采访之外，还到台湾访问了近期引发话题的政治剧《国际桥牌社》的制作人汪怡恩。这部剧集的主题是1996年的台海危机，刚刚好和戏外的目前台海紧张局势不谋而合。汪怡恩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表示，最近的台海局势和1996年的台海危机有点类似。
对岸当时因为军方的鹰派势力抬头，所以就选择用武力威胁来达成主脑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从事后解密的档案来看，中国当初的确是要用区域战争为前提拿下台湾外岛，只攻击不占领的方式抓捕国军俘虏作为谈判人质，然后来对台湾施加压力。那现在中国也用同样大的军事恫吓的力度，希望能让台湾民众惧怕。
汪怡恩话：对岸当时因为军方的鹰派势力抬头，所以亦都选择以武力威胁嚟到达成阻扰1996年台湾第一次的总统直选。从事后解密的档案嚟到睇，中国当初的确是要以区域战争为前提，以拿下台湾外岛，只是攻击不占领，并且逐步国军俘虏为人质的方式对台湾施加压力。現今中國亦都同樣加大軍事恫嚇的力度，希望能夠令到台灣民眾懼怕。汪怡恩指出，當年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軍力以及經濟實力差距不似目前那麼大，而台灣所有的政黨都堅持反共，不同中國妥協。現今已經有不少政黨主張和中國妥協。今昔最大的差異是當年的國際氛圍對中國友善，對台灣極度壓制，而現在就剛剛好相反。
日本当时还是中国事务派在主导日本国政，所以极度亲中，而美国是红队当家，就主张 Open China， 所以他们很压抑台湾。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的反应太慢，然后使得危机恶化。那还好最后 用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对中国进行压制，战争才没有爆发。
莫宜恩说，日本当时仲是中国事务派在度主导国政，所以极度亲中，而美国就是红队，就是民主党当家，主张开放中国，压抑台湾。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的反应太慢，使到危机恶化，所幸最后以两个航母战斗群进行压制中国，战争才没爆发。日本就是在状况之外，新上任的首相桥本龙太郎非常焦虑，而日本内阁对台海是否会发生战争的意见又非常分歧。当时日本其实已经准备好从台湾撤侨的计划，预计从宜兰撤侨。柯宜恩表示，目前美国联合国际盟友的抗中围堵策略已经成定局，所以国际上气氛和当年刚刚好相反。他认为国际社会目前已经体认到，台湾虽然不在世界中心，但是世界大事一定和台湾有关，同时国际社会亦都认识到台湾是民主政体对抗专制共产最具代表性的伙伴，更是重要的贸易盟友，而中国亦都明白这一点，因此NHK 为了防范中国从中干涉本次拍摄和采访，都要求完全保密。柯宜恩认为，台湾的故事就是国际局势的缩影，加上台湾是亚洲唯一一个成功复制美式民主又没有流血冲突和平转换成功的国家，因此 NHK 对拍摄这个特别节目加以保密，是为了国际观众最终能够了解台海局势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